好，我们昨天谈了这个星空文明系的这个教学，那星空文明系的教学它可以收摄在一句话，它有一个核心就是缘起性空，或是性空幻有，幻有性空，那这个是它的观行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观这个我们的身心乃至于外境的一切法都是缘起如幻，没有一个实性，那这样才能够破除这个所谓的戏论，就是对外境认为它是一个实有这样的一种认识，这种根深蒂固的。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唯识的教学，唯识的教学，唯识的教学它很深细，但是对一般现代学心理学学科学的人他们是很感兴趣的，好，那唯识的教理它因为它又牵涉很多不同的学派跟解释，那这边我们就依这应顺老师这样的一个说明，然后来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我就尽我所能，我们也不是唯识的专家，但是我们也对唯识有一些学习，那跟大家一起来共同的这个探讨。好，今天我们要开始进入虚妄唯识，那导师在安立这个修行体系的名称的时候，他都非常的用心，希望用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内涵来文字来代表它，所以虚妄唯识，那代表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我们的识是一种虚妄的一个虚妄性，虚妄性。然后呢，一切法的一个存在都是识的显现，唯识所显，唯识所现。大家记得这几个语词，唯识所显，唯识所现。显跟现它其实就是代表同样的一个概念。好，那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一个理论呢？那当然导师他有种种的一个探讨，这样的理论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Okay, so here's the story. I can sign in to my account. Oh, geez.But the problem is, Tony, if the problem is that I can't get to the same link that you got.
Members, ma.
我想有人用我的 ID 三一三号，刚今早看到一个老外，
是不是？
但是我
你可以把他那个 kick out，
没有把
kick out， 我过来看一下，你可以把 kick out。
好好。啊，这也是诸行无常。应该大家可以理解了，因为每个环节都是要作为修行的一个契机，那这样才不会学跟这个生活是脱节的。对对，好，好，我们先谈一个。他们在这个体系很重要的一个根源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教说，一定有他们那个经验，对不对？那从这一些瑜伽师地论或是解生命经里面的一个教学呢，那导师他就看到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很强调这个修定。那在定里面呢，在从这个经论的教学，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佛的时候， 可以 room in 跟 room out， 就是佛它可以随我们的心啊，然后就是这个我们想说，哎，我要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显现；我要看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就显现。哎，这一些对象的境的一个显现，跟我们的心是受我们的心所操控的，就有受到这样的一个，因为在定中确实有这一些经验，那我们这一些修行者他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说，佛也没有来，我也没有去，那我怎么会看到？原来是我们的心啊所显的啊。那在《解深密经》里面，也确实有提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好，所以他们的这些理论很重要，是来自于禅定的经验啊，禅定的经验。好，那这个虚妄为是呢，他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的一个世间的一切法的存在啊。中观比较讲是他这个一切法，他怎么讲？他因缘和了，他就升起了，对不对？因缘散去，他就灭去。他是在讲法那个本身啊，本身他也是无自性，他也是受因缘所支配的啊。那唯识呢？这当然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这大家参考啊。所以是个人理解，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啊。它比较拉在一个我们认识的一个经验的一个世界来说，一切都是唯识所显啊。它不太谈这个法本身，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生灭的一个过程啊。那在唯识二十论，他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条河流，这恶鬼看到的是什么？
是血，
对不对？人看到的是什么？
是水。
天人看到的呢？
琉璃。
哎，是不是唯就是在认识的这样的一个层次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我们也没人知道，是我们人看到是水，我们用我们的经验来描述这一件事情嘛。那在不同的众生，他的一个在认识一个境的时候，他都会有一种一个认识的相出现啊。好，唯识说这一些相都是错误的，虚妄，都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在外面的。外境的外面的一个境啊，所以唯识的一个教学呢，它告诉我们什么？这些境都是你的心的一个投影，一个显现，它不是在外面，它是你的心呢、啊。它的体性是识，懂意思吗？哈，所以在唯识里面呢，就是这个所缘的这个境识啊。或是相识啊，或者是这一个能够了理解境的一个能够见的一个识，所以它是种种一切法都叫什么什么识，什么什么识，因为它都是体都是识嘛，只是说它显现出是一个六根的一个我们认识的一个状态啊，或者是其他的外界的色法啦啊等等这一些好，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一切法都是事的显现，都是依他起这样的一个事啊的一个显现的话呢，那我们就能够离开这个执着，因为没有一个真实的外因，它都是事嘛，事它没有一个就是它都是事的一个显现，也都是错误的，对不对啊？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一切都是事的话，那我们就能够体悟到圆成实啊。如果不能够了悟到这一个外这个境只是一个事的一个显现的话，那我们就会有偏计执，懂意思吗？所以这一个唯识的三性，它其实是在谈修行的一个课题，就是 一切法都是这个事，我们在认识的一个层次的一个的一个层次来讲，它都是事，都是事的显现。那我们能够知道，哇，这个没有一个真实性，它都是事的显现，它也可能它会变化，会随着我们的心来而变化，所以它没有一个实有性，境不是在外，它都是内心的一个投影。那如果我们认识，觉得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所谓的偏执执，执着就开始出现了，就不断的滚，不断的滚。那如果能够正确认识它是这个事，那我们就能够体悟到圆成事。这个很唯识的修行，就是很精妙的，就是在这边。好，那现在问题了，这明明不是事啊，是那么的真实，对不对？那这个跟我们经验又怎么说？其实我们是透过触来认识的啦。像有些有超能力的人，他可以这样，这个好像手指可以通过去还是怎么样，就是当然有些说是幻术了，但是就是说当这个世间，我们说这个很真实，对不对？哎，你怎么来了？
幻是真实的。
对对，我刚才不认得他，后来今天又有一个新的发言。年轻人不错。啊，不好意思。
现在不是真实，但是听来是很高兴。对。对
大家觉得这很真实，对不对？你用那个粒子的 quantum 的那一个 scale 来看，它到处充满了空间的，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个所谓的这种物质这个世界，它其实充满空间的，懂意思啦？好，所以其实怎么说呢？但是这当然这个是唯识的一个教学啊，它要破除的是什么？跟中观一样，外境实有，因为境不可得，因为是事嘛，事的所显，所以外境是不可得。好，那外境既然不可得，能认识的心跟这个跟认识的境一定是成对的。那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境不可得，那能够认识这种虚妄分别的心也不可得。那就去契入这个圆成事，这整个唯识的一个很精要的一个关系在这。我们往下看，看我们讲的有没有对。好，那因为唯识它牵涉非常多的一个课题，而且它创造了很多新的一个名相跟语词。那刚就是万一大家下面听不懂的时候，刚刚那一些听懂就好，先给大家安慰了。OK， 好，那在唯识的一个观行里面，导师很简要的分成这几个要点。第一个，先说明他教学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啊，这同时也谈到般若经教学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在这边一起提啊。再来，唯识的要义，他先安立这个自信，这个自信在中观它基本上是被否定的啊，因为但是在唯识呢，它只是一个 character， 就是 characteristic， 就是一个特质啊，它跟中观那一种自有自生啊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这个性它有一种稳定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你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它不会说一下子就改变它的一个特性，所以这个性是一种特质特性的一个概念啊。好，那为什么后期在唯识跟中观他们会有互相的这一种变滥啊？其实是问题是出在这边，中观它也是很重视语言的一个修行的一个传承啊，你的语言说，哎，这个东西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特质，这个 他那种很生气，他就是一种有固定不变的这样的一个，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在语言里面，它会影响到你的一种修，那种很，它会深在内心的一种很维系的一个认识啊。所以他说，这个种子呢也会变化的嘛，啊，就是种子有六义，若是四大圣论里面有讲，它是刹那灭的，它有一些这一种补充的理论啊，来说明这些种子，但是呢，它总是会残留一点，大家明白，因为语言它有一个局限啊，你用了它，你要表达一个比较正面的概念，那你很难去避免它产生负面这样的一个影响啊，所以我们理解这样就好啊 ，OK， 所以他先安立这个假实两种自性啊，然后呢，这是一切法的一个分类，然后要说明这个缘起的世间是怎么样的一个缘起，他说是事的一个显现啊，好，然后最后要谈的是他的一个观行，观为事，没有外境，一切法都是为事所显，他才能悟入为事性，缘成实。OK， 好，我们一一来看。那这个关于这个施教的对象呢，这边有个计算谈到，一切法无性，无性就是没有自性。纵观般若那边所说，善入者能入，也就是般若经这些教学，你这有智慧的人，你就能够契入这样的教学。或无事不具，佛父解生命，也就是说，般若经这些教学，有些人看了觉得好像怪怪的，或是没办法理解啊。好，那佛就开始说：好，那我告诉你们解生命经好了，把这般若经的这个生命把它解开这样子啊。所以关于这五事不具，昨天我们这个
韦先生
对已经提过了啊。那我们今天可能会稍微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这个注释书怎么来解释这一段文啊，说可能有点枯燥，所以我会点名大家每个人来解一段，好，大家系好安全带，想要上厕所赶快去上，妙对。好，我们来一一的来看，这边可以分成四段了啊。好，自说为是，虚妄为是系。那以解生命经还有瑜伽师地论为宗义啊。那玄奘所传的法相为是，最能表达这一系的意趣。所以在为是里面，它有分，又分成几个不同的一个诠释的一个所谓的学派啊。那玄奘法师这一系呢，导师认为他最具代表性，而且就是他的一个诠释的一个体系最圆满，或是最完整。嗯，好，所以这边先说明他的一，导师接着要讲的是依着这一个玄奘大师这个法相为是这一派的一个解说啊。好，那先说明这一个解生密经有一段文提示的这个般若经跟解生密经它的教学的先后。那这边说般若经被说为第二十教啊，那声闻的这个阿含为第一十教啊，也是在解生密经有谈到有三十教，就是佛转三次法轮，第一次法轮讲阿含这些解脱道的内容，第二次转法轮讲般若经，那第三次转法轮就是讲解生密经，这是在解生密经里面有一段文提示的这样的一个先后的一个次序，所以这个解生密经是第三十教，所以无所传出瑜伽师地论也在龙树以后啊，就从这一个现实的一个 时空啊，哈，这一段话是讲到现实的时空。现实空大士对论大概在鸠摩罗什公元500年那个时候，哦，传到汉地嘛，对不对？哦，大概是东公元500年左右，他来到长安，把这个龙树一系的这一个经论传进来。哦，那这个与其师地论这一系呢，是在后面比较后面的一个时间才来到中土。哦，就是从现实的时空也是如此。哦，也是如此。那无着菩萨的这个年代，根据传记也比龙树菩萨还晚。龙树菩萨大概是西元150到150到250了，啊，我有点忘记，150到250。那无着菩萨大概是300年以后的一个印度的活动的一个古德，啊，所以他们的一个年代也有先后。啊，好，这个接着下来就是要先谈这个了义跟不了义，或者圣义啊的一个界定啊。那这边先谈中观的一个鉴定啊，先界定这一个问题。圣义呢是一切法的究极真性，没有更胜过了啊，究极就是最高的真理啊。所以圣义就是了义，所以了义就是透彻，能够达到真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或是一条道路，叫做了义啊。圣义就是了义，就是能够通透，达到最后的那一个终点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叫做了义。嗯，好，这是中观论者继承《般若经》来《无尽意经》而确立的见地，这是我们昨天有谈到的。所以了义就是跟真诸法实相是相契合的啊，哦，这样的一个道理是好。再来，但是解生密经呢，它对于了义跟不了义，它有另外一套的解说啊，哦。好，那解生密经是以了义以及生密，也就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不了义来做相对而论啊，哦，也就是这两个命题被同时的提出来，表示它是两个相对应的，相对的，不是对应，是相对的概念。比如说长跟短，对不对啊，哦？那了义就跟生密啊，哦，来做一个对比啊，哦，那这样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的浅显明了的是了义，了就是清楚明白啊，哦。那不一定是跟这个诸法实相是相契，它就是清楚明白。那当然，它也隐含就是说，对于真理的说明是清楚明白啊，它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哦。所以了义就是清楚明白，跟中观的了义概念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分得清楚的。OK， 好。好，那说的深隐微密的，就是不了义、不清楚的，啊，哦，也就是必须要再做解说，啊，哦，一切法无自性，啊，哦，那这个唯识说这句话要再解释一切法，啊，哦，有的有自性，有的没有自性，啊，哦，那说他没自性是针对某一件事情来说没有自性，啊，哦，那他其实是有自性，就是要解释了。哦，你这样讲里面有一些这个不清楚的地方需要再进一步解释，所以叫做深隐微密，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不了义、不清楚，哦，因此呢在圣义地中呢，那这当然是在谈，主要是这个 focus 在圣义地的一个教学里面，哦，就有深密跟了义的一个分别，哦，深义跟了义的分别，嗯，好。所以中观的圣义跟了义跟不了义是圣义跟世俗的分别，对不对？唯识的圣义这个了义跟不了义是就 focus 在圣义里面的清楚跟不清楚，这样的一个差异性。 OK， 好，所以大家都很清楚，嗯，好，那再来就是要谈这个一根基施设生命跟了义的一个教学，也就是说 佛为什么要讲一些不清不楚的话？不是，有些东西你讲太清楚，好像没价值。你就要讲那一种有一点朦胧的，你才能悟入。欸，在阿含经里面有这样的文，对不起啊，可能你是专家，我印象是有这样的文。一般的佛弟子就是说，请佛为我略说法要。哦，他一开始不要求佛这个广说法要，他是为我略说法要，他自己要去如理思维的。那真的听不懂的时候呢，再回去问佛说：“你为我这个好好的，不是为我好，就是请佛详细的哈，这个为我解说这样子啊。”哎，这个确实是一种，好像教学上是这样子，你讲的太详细了，对立根的人他就会觉得很烦，你想简要一点，他能够反而能够这个精神集中，马上就是抓到重点啊！你讲的那么详细，到底什么是重点？就会让人家 lost， 就这个是一个根性的一个问题了。有些人你跟他讲重点就好，那他自己就会去做啊。那你跟他啰嗦的时候啊，不要再讲，他是不想听你讲啊，就是这个是根性的问题。OK， 好，我们来一一来看啊。好，那这边老师有提到，依佛说的解《生密经》去理解呢，生意法空性，所以之所以会有生密跟了义的一个教学，是因为根基的问题啊。好，就如这个经上说啊，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有没有啊？这个大家不太好理解。于是经中，若诸有情，以种上品善根，以清净诸障，以成熟相续，以多修圣洁，以能积极上品福德还有智慧的资粮啊。若对于这一个经这样的一经文啊，如果有情能够具足这五个条件的时候呢啊，彼若听闻如是法矣啊，于我甚深密意也。所以如果这样的一种不是很清楚啊，很精要的这样的教学呢，他就能够如实了解啊。于如是法生生信解啊，于如是意以无恼会如实通达啊，就是这五个条件都具足的一个修行者的话，就是听闻这样的一切法啊，这个皆无自性啊，无生无灭，本来即净的啊，自性涅槃这样的经文，就能够信解，而且能够通达，而且如实通达，依此通达善修习故，速即能证最极究竟，就是最究竟的一个真理啊，然后体悟这个无上的菩提等等，这是解生命经的经文啊。好，所以老师就下一个结论，他说可见对一切法无性的教说，就是般若经的教说，像这类根基成熟的人啊，然后这个什么导师的书经常会有什么什么的，他会省略一个对，就是我们熟悉的东西了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什么什么的东西，什么什么的状态，什么什么的人啊，大家要去补一个字在里面，那按照文脉啊，像这类根基成熟的人呢，已有渗入这一个甚深法性的能力，那他就能够以无倒的这个修慧啊，能证能入，也就不需要佛说解生密经啊。OK。但是呢，如果无师不惧的人呢，对于这一切法无性的教说，那他就会产生一些困难啊。
所以他这段话是还是在有点像赞扬 中观的思想。
对对对对对，好像啊，大家不要讲太明白，修为士就不太高兴。这个是解生密经自己说的，所以导师就对他导师就是说这不是我讲，这解生密经讲的，那大家应该要信佛所说的。所以他在会通在做这些教学的时候，他也是很小心谨慎的，不要去触脑啊。纵使就是有一些看起来好像有点贬低的那样的一个文字，那也是出自于经说啊，那也不是他的一个他的意见，但是他可以解释了啊，他可以做解释。那经文应该还蛮明白的，五事具跟不具嘛，对，就他基本上他的解说也没有背离这样的一个经文啊。好，经上说这一个所以。五事不具，接下来就要讲五事不具有几种情况。那第一个呢，就是重上品善根清净诸上成熟想许多修圣，但是还没有积极上品的福智资粮啊。好，那这个有时候很难去界定，说我有没有啊、哦？我也不知道。但是呢，这样的人呢，他有一种他有一个相，就是这一类有情有的听的就觉得甚深甚深啊，他能够信仰，他不会去排斥他能够信仰，但是他没办法去了解啊。那这个就是所谓有前面四种那个特质啊，这些功德，但是没有第五种这一个，那他所表现出来的相状就是能够信仰，不能够理解啊。懂意思了啊。好，但是呢，有的呢他是听的能够信仰，不能理解啊，但是却要照着自己的意见去解说啊。那前面还比较如实，我就不了解嘛啊，那我也不敢讲啊。这个说不能理解，但是我好像一个好像能够懂那么一点点。也就是他自己不如实知啊，就是台湾话叫碰红。对，所以以为这个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什么都没，而且是解错的啊，就是什么都没有。那这个在龙树菩萨的论经论里面，因为在大智度论就有提到这样的人啊，认为这个啊一切法无自性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尽情的这个玩乐啊，反正死了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因果业报啊等等之类的。对对，好，所以这个就是照着自己的意见，而且是错误的一个解说啊。结果对自己毫无利益，反而退失智慧啊。那从他听法人，有的也跟他执着这个五见啊，那有的就反对一切法性空的教说啊。好，那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了啊。好，那还有五事都不具，前面是五事没有完全具足，就是五缺一、缺二、缺三、缺四啊。那在接下来这一种是五事都不具，就是一个都没有的，前面那五个条件。他听了一切法无性空的教说，不信不解啊，而说此非佛语，是魔所说啊，就这样批评这样的一个教学了啊。好，就是在导师里面就提出这三种啊。那这样的不信不解，在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里面也有谈到类似的啊，比如说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说，声闻五百部，闻说般若诸法毕竟空，如刀伤心啊，就是听得很痛啊，而且很就是没办法，就是其实就是这一句话，此非佛语，是魔所说了啊，好像魔啊来这个讲那些。不 我想听的话这样子啊。那这一些呢，就是当时印度发生过的事情啊，印度发生过的事情。好，所以对于这一个不信信而不解的，就是五事缺一二三四的这一种啊，他说你的网络不稳定啊，然后信而误解的啊。信而不解是缺一的啦，哈、哦。那信而误解是缺二三四的，啊、哦，应该再更正一下 ，OK， 好。然后不信又不解的，哦，那的这样的，就这个顿根，大家把它 skip， 哈哈就是这样的根性的呢，佛就为他们说解生密经，啊、哦，解生密经怎么讲呢？我依三种无自性性。密说一切法皆无自性，也就是说一切法皆无自性呢，是讲的比较含糊笼统的、哦、必须要用三种无自性性来解说才清楚、哦、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哦、好，那这三种无自性性又跟三自性又是相关联的、哦、跟这个片机值依他起跟原生是他们都是相关的，所以三性三无性它的一个教学，它都是跟我们的观行是修行是相结合的。我们一来看啊、哦，简单的说，一三五性呢，遣除片智所执性啊、哦，那说一切法无性啊、哦，也就是说，一切法无性，主要是要遣除这个片智所执性的这样的一切的片智所执的这样的种种的法啊。哦，那他们都是完全没有一法是有自性的，只要是片剂值啊、哦，你把绳子看作什么蛇，这个蛇哪里有自性，对不对？是你的一种片剂值所产生的一种认识嘛，啊、哦，懂意思吗？啊、哦，它一点实性都没有的啊、哦，好，那其实呢，缘起法、依他起以及即灭法性。原成只是有自性的，并非一切都没有、哦、所以意思是什么呢？一切法皆有自性，主要指的是片剂所知、哦、那依他起原成时呢，不能套用、哦、不能套，你听得懂吗、哦、他们是有自性的，不能说无、哦、好，那如果要真的要说无呢，那要分别说，他们没有什么，懂意思的哈。好，我们一来看，所以哦，后面应该会再有进一步的解说了哈。这边是先大概的讲，所以这边就是说明唯识依着解生密经的一个教学呢，就是有的东西是没有片剂值。有的法是非有，就是片剂所执的这些法是没有的。那有的是实有，就是依他起跟缘成实是有的啊、哦。那这样才不信不解的，不反对啊、哦，误解什么都没有，也不误解，其实还是有啊、哦。那有信而不解的，也可以依着进修，也就是。前面那三种情况都可以让他们来信受，然后来依着修行啊、哦。好，再来会通解生密与这个般若的一个教学了啊、哦。好，那这边老师也有几分成几段来解释啊、哦。好，那依经文的叙述去了解，在五事具足。的人，他能够确知与能够确知与依于一切法无自性空，而能成立一切法啊，并且能依着修，能依着修，而且能够证悟这样的根性来说，其实这个一切法无自性，他还是了也还是清楚的，因为他们听得懂嘛，对不对？清楚跟不清楚，就是看对象懂跟不懂。OK， 好。 那若根基不够，五识不具足，认为一切法无自性空，不能成立啊。那一切法不能成立一切法，或者是说一切法无自性空是破坏一切法啊，那这才成为生命难解。就是说他没办法听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若按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会破坏一切法的啊。所以需要佛的这个浅显的解释啊。虽然浅显解生命经还真的不好懂，他也还是不太容易了啊。好，那这边都是一些说明的了啊。如这个龙树菩萨也是有这样的意思，他说如这个大海，一般的人他觉得很深，对我们人类来讲啊，但是对于这个阿修罗王啊，站在大海里，那个海只到他的肚脐而已，所以这个都是相对的啊，深跟浅。是跟根气有关啊，那这个就是啊，所以这个水不过期，这个生个什么呢啊？没什么。还有如这个山民听说盐能美味啊，就抓一把盐来吃，结果是咸苦不堪啊，也就是没办法去知道这个盐怎么用啊，盐就类似这个叫法啊，你不知道怎么用。你一大把抓来吃就是苦啊，那但是一般你知道盐怎么用的人啊，盐能美味，在一般人是怎么样的明白啊？但是在无知的山民心里就成为秘密难懂，这有点贬义了。但是大家不要太在意，一切都是假的，它都是这是一种对自性的了啊。你是不是这个无知的山民？他也没有定性嘛，对不对？他有海盐嘛，
然后有矿盐，
矿盐对，
山民也知道，
对。但是因为他们都一把抓着来吃了，好，这边的譬喻主要是这样子。那这些譬喻呢，基本上都是从经论里面出来的了，那主要就是要会通啊，会通，所以。在会通的时候，它就必然会牵涉到这个了义跟不了义根性的一个差别啊。那被判在不了义啊，比较这个劣根的人，那可能就有点会不高兴。但是我们要如实知，因为这个是一种教学啊。那我们现在是一种钝根，也不代表我们永远是钝根，对不对？我们能够依着教学。我们也会变立根的嘛，啊，那直接看般若经就不用看解生命经，啊，对，就是用如理思维了哈，啊。好，所以生命与不生命跟法本身无关，是跟根性有关啊。所以般若经等说一切法空，一切法无性空，一切为名为假，所以对于这个般若法会根性来说是究竟了义，就是在般若法会听经的那些。文法者啊，他们都是认为是了义，但是在这个五识不具的这个根性的人听来呢，他是又深又密，所以要解释一番啊，然后要浅显明了才能信解，才觉得这样的法门才是清楚了义的法门。这个就是一种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施舍的这一个情况，就是般若经太难了啊。讲不清楚，觉得这里面怪怪的啊，所以就讲解生命经。好，再来就是要进入这个唯识的要义教学。那首先是关于在唯识里面有分成假十二种自性啊，那这个在大家的讲义的第九页 ，OK， 好，记诵讲。或是无自性，或是自相有，也就是说一切法呢，有的是无自性，有的是自相有，就是有自性啊。第九页的最开头那边啊，好，那这边也分成五个段落，我们一一来看。好，导师说无着所传这一个于解法门，依解生密的闲聊说，站在五识不具的根性来说话，也就是他的教学的一个对象是这样的，所以接着下来的教学就是针对他们来讲。 好，那他在经里面就认为一切法无自性假有，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他对这样一句话，他是这样子理解的。好，那如果什么都没有，那就不能成立一切法。好，所以应有假有无自性的啊，跟实有自性的两类啊，就是无自性的啊，或是有自性的这二类啊，然后要。这个依实立假，也就是你一个东西，这个假是依待因缘而成立，那些依的组成，它必须要是有的，你才能够组成一个啊，懂一个所谓的假有的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啊，所以叫做依实立假，这个都是解深密经或者是瑜伽师地论里面的文啊，因为这个双引号，这个都是。quotation 的啊，这个不是导师自己案例。好，那下面就引了啊，这个应该是瑜伽师地论的啊，对，瑜伽师地论，好，所以这边有瑜伽师地论班的啊，那可能对很熟悉。说譬如要有色等诸蕴，方有假立的普特伽罗。我们这样的人呢，啊。它其实就是五蕴的一个结合而已啊，它会变化的。10年前跟现在，50年前跟现在是都是不一样的啊。那个心识的状态，色啊，皮肤现在都变得比较没那么好了嘛啊，对，所以这些都是会变化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这都是假的啊，但是色这一些法。它这些所谓的真实的啊，实有啊，所以要有这一些实有的这一些色等诸蕴，才有假的普特伽罗，并非是没有这一些色等诸蕴而会能够成立假立的普特伽罗。也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的话，就是什么都没有，你人也不可能安立的啊。所以要有。是有什么东西的这些色等诸蕴啊，诶，他这么讲好像就真的很真实了，对不对啊？但是语言上这是所以大家要回到这个是语言的一个教学啊，他不一定真的认为它是啊常很不变异，因为色也会坏的嘛啊，所以虽然他们用的这些语言啊实有。但是他们跟中观的那一种实有的概念也还是有差别的，懂意思吗？好，如是要有色等诸法，实有为是，这样实有，但这样的实有呢，但它只是一种是 vastu， 也就是它并没有我，这个是它为。在唯识里面，他在讲实有什么，但是他虽然是实有，他仅仅只是一个事而已，他并没有一个我啊，他这样的一个语言的使用，他要否定一个我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啊？那这个实也就是可以以实有十八界性作为同义语啊，只是种种的这一些这个诸法啊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实有为是啊，这有点难懂，大家去参一下哈。所以必须要有这色等诸法实有为是啊，所以他就留了一点自己保护自己的一个武器，虽然是实有，但是他仅仅只是是而已哈。一这个 vastu 就是依这个十八界的一个，比如说这一个界一个界这样的啊，这是几种种种的界而已。好，方可得有色等诸法的假说所表，所以要有这些东西，你才能够组成种种的一种施舍啊。你要不然你没办法组合的，都懂意思吗？你必须要有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才能拼凑出另外一个假有的一个东西啊。假说所表，非无啊， 这一个色等诸法实有为识，并如果没有这一些这个实有为识的色等诸法，就没办法有这一个假说所表，就是假说所表，就是前面所说的普特切罗。所以这边有标色块，色块就是让大家 focus 普特切罗，假说所表，实有为识，色等诸蕴，这些都是同，就是不同的这个文句里面保持相同的概念。好，若唯有假，无有实事，那则既无一处，假亦无有。你要组成一个人，你总是要有一个什么东西去组成嘛，你连这个东西都没有的话，你怎么去组成这一个无蕴的和合的普特切罗呢？所以他们反对这一个一切法无自性，就是唯有假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他们对这一句经，认为这一句经如果按照字面来理解，就会变这样子，所以要用三种无自性来解说。所以四者名为坏诸法者，所以不能按照字面般若经字面义来讲，他必须要透过这个解生命的方式来讲。好，我们来看。OK， 哇，这下面这一个又蛮长的啦，我们到15分嘛，我们到15分再休息一下。好，在这个世俗分为两类呢，那这一段导师说，在解生命中就分世俗为二类，云何，那引了解生命经的经文，云何诸法遍计所执相，或是遍计所执性，这样的法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他说就是一切法假名安立自性差别，乃自未令随起言说，也就是前面的这一些什么假说所表了，假立的普特切罗等等，就是一切的假名安立的自性差别，假名安立的自性差别，就是名言的施舍了，名言的施舍，懂意思吗？名主要是名言的一个施舍，或者是这个无蕴所和合这样的一个普特切罗，它没有实性的嘛，它是假的，懂意思吗？没有实性的。好，再来往下看可能会更清楚。好，云何诸法，所以这个世俗呢，原成只是生意，世俗就是依他起跟偏计执，所以老师先说明世俗的一个层次就有两种，一个是有的，一个是没有的，偏计执是没有的。那依他起是什么？欲为一切法原生自性，的一个特质，就是一切法都是原生缘起这样的这一些特质，有这些特质的法，那这个叫做这一些原生的特质呢，就是依他起相，或是去依他起的这一个法。那如果用唯识比较专业的语词呢，就是我们一切法都是事所显的嘛，对不对？也就是它有一个种子会显现出一个法，眼根种子它会生出眼根的这样的法，种子是还没有活动的一个状态，那它显现出一个法的时候，它是起活动的一个状态，所以每一个种子它会对应到一个现实世间的一个法。那我们对这样的一个种子也要因缘条件才能够升起，所以所谓的依他起相就是有种子的这一些法，那对于种子有种子对应的这一些法，你认为它是什么？那个是没有一个根源的，这个色根它还有一个色根的种子跟它对应， 你把它当作是一个什么另外的东西，那它就没有一个基础了啊，这是假的。你对它所产生的一种异于这一种视性所显的这样的一个认知，这就是错误，是假的，就是偏激执啊，也就是是它会显现出一个法出来啊，那它是中性，它就是是啊，你对它认识正确的就是原成是错误的，就是偏激执，那就是是所显现的一个法，叫做依他起啊，在还没有认识的一个情况啊，在还不谈认识的一个层次，就它就是依他起相啊。好，接下来解释哈。那所谓的片剂所执相呢，就是由此由假名安立为相，就是都是名言失色的作为它的一个特质的啊。我们说这个叫什么花，对不对？那也可以叫 flower 嘛，对不对？那也可以叫 Hanna 嘛，不是 Hanna 是OK， 这一些你如果说是不是错，这个应该要叫什么？是在名言，但名言它本身它并没有一个实性，它就是一个施舍而已，懂意思吗？啊，你如果认为这个名言有一个实，它是假名安立为相的啊，非由自相安立为相，它这个名称没有一个种子对应的，跟你的四种是没有一个对应的，它就是一个施舍而已啊。是故说明相无自性性啊，所谓相无自性性就是没有自相安立的这一些法啊，所以一切法无自性呢啊，就是要来分别解说，在片剂所执性，片剂所执这些法呢，它是没有自相的啊，没有种子为依据的。啊，这一些法说他没有自信心，是说他没有一个基础啊，没有一个基础对应的一个法，它只是种种组合而成的啊，它是种种组合，它会变化，它没有一个自一个相自相稳定的自相的啊。好。那这边我们就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是暗语了啊。始终是解释，同时说明般若经是一切法无自性性的含义啊，也是片剂所执相法之所以是无自性，是依非自相安立而说它无自性，它没有自相的啊。所谓自相就是一个种子跟它对应的，懂意思吗？啊，它是一个。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的，好，那有种子对应的它会有一个特质，眼根它就有眼根的一个状相状，好，耳根好，或是色法它就有色法的一个相状，它不会就是不会随便变的，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特质，对不对？好，但是这种组合的一个东西，那它会变化的，好，你。得可以增减，对不对？啊，它可以随不同的一个情况而已有所不同啊，它没有一个特定说人一定长什么样子嘛啊，有些人他就不是长这个样子啊，或者说我们的概念在地球这边人长这样，在别的星球的人可能就不长这样子，懂意思吗？啊，因为它是业力所组成的嘛啊，嗯，好。好，那再来这个依他起是什么？此由依他原力故有，对不起啊，非自然有啊，也就是你这个种子要生现起这样的一个法的一个存在的时候呢，它还是要有因缘条件的啊，它不能够自己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所以说依他起无自性呢，是说它。并非是自然而有，其实要否定自然生这样一件事情啊，是故说明生无自性性啊，所以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前面都要补一个字啊，一切法相无自性，一切法生无自性啊，就是要补字才会清楚啊，这个是解生命经， 对般若经教学的一个诠释，要补字，不补字会误会啊、对，
各位，那特别请师傅，但前面那一段是在讲那个般若经嘛，那现在是在讲后面这一段是在
直接讲解生密经，解生密经会加一个生，对不对？一切法啊、
那我们前面那一段可以再比较一下差别在哪？
一切法无，
讲般若经的话，
般若经就只有一切法无自性
啊，
没了啊、那这个解生密经他会说有一切法里面还分类别、一切法里面的这里面的一切法是相无自性、那一切法的这一些里面的这一类的一切法缘起这些有种子对应的这一些法呢，它是不是自性生，它是否定它自然生的这样的一个无自性，听不懂，反正就是无自性，你要补字就对了，你要补一个字、那就是说无自性就是他在否定一个东西，不是否定法本身，否定法本身是否定一切法，相无自性是法的本身、就是偏激所指这一部分，但是缘起是有的，因为他要否定的是自然生这一件事情，无自然生性，一切法无自然生性，这是针对缘起法要补的字，懂意思了？就是生无自性性啊，所以他对对对，生无自性性，就是他非自然生啊，非自然生，非自然有啊。
那法师他补的原因是想再更进一步再解释清楚。
对对，就是说
解释
的对，因为一切法无自性就是都没有嘛啊，但是一切法里面还要分这一部分的一切法跟另外一类的一切法，懂意思吗？第一个要分类啊，第二个否定的对象内涵不一样啊，无什么无生无自然生性。无自相性就是要补，就是否定的对象不一样，还有这一切法里面还要再分两类啊。
那你本来都没有法了，为什么还要分类？
嗯、这是解生命经，它的原
因。因为我们没有五世弟子。
对
对。
因为解生命经对于般若经一切法无自性这样那么短的文句，他觉得是会误会的，要补字的啊、那因为这一切法还要再分类啊、这个片寄子的一切法跟依他起的一切法，那没有的这个所补的字就是要被否定的那一个内涵，那在不同的类别的一切法又不一样。他说这样子才清楚，我看大家都已经傻了。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很清楚，但对我们来讲，对你们在讲什么？OK， 好。那么，
这个名字应该要 mark up 起来。最后一行那个是故说名声无自自性，跟那个48页的 PPT 一样的。
三个名。
48页
那个最后一行是故说名相无自性性，还有刚刚50页也是名声无自自性，
没有这个说明是那个联动副词，它是两个动词，
没有名是明白的名，它这个说明这个名应该指的是安利的假名，你们要去事后再看好了啊。
OK， 好，可能我们有不同的一个理解了哈。我的理解就是因为在玄奘大师翻译，它是四个字，它有四个字的一个韵，
对
的一个那个不是。
但师傅，你看这一行哈，上面有一个假名安利，第二行有一个自相安利，
对，
所以说名相都无自性性。
哦，他是这样
解释，没有相有。我看
相无自
性，相无 OK 好，那
玄奘讲的是相无自性，
对，但是你三无性是生无自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他就是说你若去比对那一个三无性的文的话， 这个相无自性性才是它三无性的一个内涵。我想我们先停一下，好了，这边有一些争议，好，我这个理解我们可以再做一个确认，我不保证我们理解一定对啊，我们先 claim 一下，就是说明一下，那我们可以讨论，可以讨论啊，那我先把这一段进行完啊。因为他这边就没有名了嘛，那我的理解还是说明是一个我们叫联动副词，就是它是用两个同义语来是故说生无自性性。我们待会查一下西贝塔，我们看起、嗯、对对，
这个名会不会是像我们现在了解的明白的名？
不是，
是故名为，是故说为生无自性，或者是故名为
名字，
对对，
名字
就是说
名，
对对对，
说
跟
讲两次，
就像
有人讲说 pin number 就是讲两次，
对对对对
对，
或是在佛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翻译的方式啊，比如说这一个玄奘大师在解释调举的时候，调是什么呢？调是动的意思，调动高举。他用两个这个同义语来互相的 qualify。调它不是往下调，也不是往上调，它是动，它是动。在古文，调它是摇动的意思，你的心是不定的，在一直在摇动的啊，所以调动高举。就是他会用两个同义的一个词来，这个叫做复音词、啊。在南北朝之后的佛经翻译就出现很多复音词，比较清楚。要不然一个单词它意思太多了，你用两个同义词来相互 qualify， 它意思就很清楚。先我们先做这样的理解了，好，我们继续把它谈完，要不然讲不完。OK， 好。所以这一系的根本立场是或是无自性的假有，叫做假说自性，或者是骗计所执相，或是自相有的实有为是，叫做离言自性，依他起性或者依他起相。所以离言自性就是说，你不叫他，你没有任何名言安例，他就是一个法在那边，随便你怎么叫他哦，就是名称所他所指涉的那一个对象，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老师有一个例子吗？像这个就是法，
就是色等诸法咯，
就是色。
对，你不叫他色，他也还是有一个，他就是一种存在的啊、哦，有的啊、哦，你叫他 form 也，英文叫 form。Anyway， 反正就是你可以用不同的语词去安利它，但是不管你怎么讲，啊、哦，你说它不存在，那它也不会因为你说它不存在，它就怎么样这样子啊、哦？就是说，举个例子，是花它是有它的一个特质嘛，对不对？好，我们举个例子，但可能不一定那么的相应啊、哦，或者。你叫它大便，它也不会变臭啊，对不对？好、嗯哦，就是说你名言的一个，哦，那你不会因为你这个名字，它就整个特质就变了啊，它有它特定
的
稳定的一个特性啊、哦，特性，嗯。好，我们先到这边休息一下啊，我们解析一下这个纷争，不同的一个理解。OK， 好，下课。
章法师。
Good morning。
可是你昨天有那个什么东西可以寄给我的？
啊，对，好，好的。好的。好的。哎，法师，你法师，你看上面那个名相无自信性前面，他就在名之后取了一个先量，所以他这里就是把名跟名相两个放弃。你看看，就这一小段。
OK， 但是呢，我看一下，他的三无自信性。他的三无自信性，他的内容是这样的，说一下。
确定。
所谓相无自信性、身无自信性、身无自信，所以他 conclusion 还是要回到他的这一个先前所说的一个内涵，这是我的理解了。那当然你可以有你的理解，我现在暂时还不太能够找到一个可以说服我自己的，就是来觉得，哎，你这样的理解也可以合乎这个前后文脉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先各自保留自己的理解，这样好不好？
好，师父谢谢，阿弥陀佛，
谢谢谢谢。
你说什么？世间凡夫。
我现在很多人叫 Jennifer， 然后我要跟 Jennifer 也许我在想我也许有。
哎，师傅，他那个说明的明不是应该是明白的明吗？而不是那个名字的名呢？
不是，哎，说跟明它是同义，都是动词。我查个字典给你好了。说跟明它其实是同义，就是在佛经的翻译到后期，它会用同义的两个词来变成复音词，来让这一个语词的一个语义比较清楚。
哦，好，就说在佛经里面，这两个说明经常也有出现，就是。
对对对对。
哦，好，那师傅您休息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谢
谢
大家，
感恩，谢谢。
我才是呢，我都是随，我都是随那个，随那个什么，就是我是 survival 哈，就是要加要学一个，我就要去，我就在这个。你让我生有，我这里也是学到了，我爱这里啊。然后呢？ 就是你哦，你的手机做出来了是坚果。其实我没有，我并没有这个。如果你下次叫你们男方，你是 Kiss 的话，他们是一个 voice recording，
不是。
法师，
哎，
你刚刚说佛罗不是佛，这个罗汉陀罗，它完全是佛罗。
OK， 好，感恩。
我换到外面，
好，
就不会
尾
屁，像现在没有
尾屁，
如果就是尾屁的话，
嗯，我现在
在
那里，
我现在尾屁，
会给他 check，
就是这个就是自己尾屁，
对啊，
不是那唱的，唱的就是自己尾屁。好吧，你可以听听看。答案也勉强考虑一下，什么都什么，答案还要张那种红纸。哎，天哪！他这一次在上，他马上就翻那些。
他一直在电脑前面，时间很多。还好他也有桌面，要不然他
就是他很焦的，没
有想怎么获奖，多少也很他。哎，这是每一个人不一样。我现在自己知道，我跟你讲话，你怎么说？
没有，我说我是中间，
就中间。
那我是中间一块。
是
是，他也是，他我公公也是，我公公说跟他讲话都是中间一块。
他以为你前面后面都知道。
不是这样讲，他不是以为他的兄弟就是前面后面。
对 ，suppose 该知道。
你知道那个我这个是。是当初被 set 在一个那个 voice recording 上，你就是可以去对我说，我说这里好像有一个，这个是一个 application， 是 voice recording。
我有一个 voice recording，
你有当时就放在那里面就。那我还有我一个朋友帮我，你知道啊？你说，
这个专门的。
真的
那个
圈
子吗？
那不是
就
这样
圈子。可是那个圈子跟台湾的圈子的方式是音调不一样。
对对，那个很少看这一次有跟我们讲，他说有很多那个，他说他上次才跟我们讲解的时候，可是他这个就是大家听得比较的
清。
我还有一个朋友啊，给我的这个可以吗？你那个可是想在那里
穿的是你这不知道你们才面吗？所以我看过去你是你自己的这些人上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没有没有，我就是。
你昨天有传上去吗？昨天有收敛掉，甚大。
没有，很快从
你家里
iCloud 上那个Google Drive 很快，你 Google Drive 到 iCloud 里面 ，iCloud 直接过去好快。
你是用直接用 iPad iCloud 到 Google Drive 很快。
对，不过我们其他网络也是快。
你家在你家里上网吗？
快十倍。
哦。
我们家是。11Mega 真的是 Mega， 就是 Mega 做到也做不到，对 Mega 的极限。
所以你会就需要出来给大家，把你给他们上面去整理。
都是 Thomas。后来那个 email 也可以
，email 也可以，你可以有 catch 100多内。
很多人第一
次
做
的，我知道
他当众下的，
我知道那个 Yahoo 啊，
他是用
email
啊，当众下的。
Yahoo 它也是 free， 它是 one terabyte， 可是问题是，他没有办法 share， 你要 for 给人家，他没有办法 share 给你。
继续这个唯识的一个教学啊，这个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所以有时候经文大家可以有会有一些不同的所谓的译读啦，译读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读法啊。那我个人是觉得，我是个人的心态是开放的啊，就是。可以有不一样的意图，但是我们要找一些多一点的一些证据来支持，那这样又更好、哦、那如果只有这一个孤立的话，那可能就要稍微要谨慎保留、哦、那就个人对于这个玄奘法师的翻译有一些这一个心得了、哦、他的翻译呢，大家如果仔细有读过这个《瑜伽师地论》的啊，它为四个字一个英文叫做 rhythm 字嘛，还是 rhyme， 就是节奏，
押韵节奏
rhythm， 它没有押韵，节奏是 rhythm 对吗？它会有四个字，它会完成一个，它会尽量控制在四个字，去完成一个概念或是一句话，为什么？读起来好读，因为经是要诵读的、哦、你如果四个字这样有一个这个韵律的话，一个韵律的话，那你读起来会非常的这个舒畅、哦、会非常的顺，对、所以那当然它有时候会破坏这一些规律，不一定，像比如说你有一个语词是五个字的时候，它最后你就必须要五个字出现，那要不然它都尽量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啊，这样的一个规律。好，那我们前面就是说明这一个，或是自相有，或是无自性，或是自相有，无自性是片寂止啊的这一些法。那自相有的呢，哦，就是实有为识，或是离言自性，它其实。是依他起的法啊、哦， 那这两类法都是在世俗的一个层次啊，圣意就是圆成实啊，所以那是另外一个层，但是在圣意、圆成实、中观跟唯识是没有意义的了啊，但是在世俗这里面就主要的争议大概是在这边啊，好。好，那这一个中观语它可能对生意也是还是有一些差别，但是这边先 focus 在世俗对一切法的看法啊、哦。好，那关于依他起啊、哦，那是争论的所在，偏气只是无自性，大家都没有意见啊、哦，都是相同的一个见解，我们一来看啊。哦，好，唯识家他认为因缘生法是自相有，是一切法原生自性啊，或是说为十八界性啊，十八性啊，十八界性。那这个界呢，大土，它有这一个自性不失的一个意义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离眼的自性，也就是。它有一个特定的一个特质啊、哦，你不管怎么案例，您怎么去命名它，它就随你命名它就是有一个固定，你认得它啊、哦，每个人都能够认得它，就是有固定的一个相啊、哦，或是特性，嗯，好，那这个这呢就是。所谓的原生自性自相有十八界性啊的这一些法，好，谢谢，感恩。好，那这呢，不是执着而实有性的啊，这不是这一种自性，不是因为执着而变成实有的一个性。因为这个是从因缘生死就是这样的自性有，所以所谓执着而实有的性就是错误，然后产生的一个认为是实有的东西，这个不是你认识对跟认识不对，它都是存在的，大概是这样的概念了。
就像是一种像特质性质这样子。
对对对，是，也就是。这个缘，也就是这些法缘起依他起的这些法呢，啊、哦，它跟这个执着而实有的这一些，这个就以后面有挂号片剂只是不一样的啊、哦，是不一样的。片剂只是执着才产生的一种特质，对不对？然后是我们觉得它有实性，但是事实上是没有的。啊、哦，那但是依他起呢？它里面有这个执着，它就有了啊，就有。那但是偏计只是因为执着才产生的，所以这是错误的啊。这种偏计只说执着而产生这种持有的性呢，那它是错误，是不存在。但是依他起它是存在的啊。那导师要表达这个概念啊。好，这边有一个 note， 嗯，好。这与中观者看作细论相似有而实非有的见地有着根本的不同，这就是依他起的一个理解。他认为依他起是有的啊，是有的，嗯，那但是呢，依他起，导师在前面有讲，他是似有，他是缘起而有的，他也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法的一个特质啊、哦？我现在讲了一个导师曾经在讲般若学的时候举了一个譬喻了啊、哦，让大家比较好明白。他说这个色对不对？它是有自性的，有到最小的一个对。在这一个阿毗达摩里面呢，哈，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见解，就是有一个最小的，
极为
色聚，或是极为等等，啊、哦， 那导师说这个东西呢，它也是依带而有的。你现在高能物理继续撞，又撞出更小的东西，懂意思吗？哦，好，所以它是不是那么样的一个坚固不可破？哦，一变就是不能变，也就是所谓的有这种自信啊。那波尔金说这所谓的这一些一法，虽然我们在这个分析里面说它有一个相对于稳定的啊，你说在什么变化，但是它可能还是相对稳定，跟我们这一种心的变化，或者说表层这一种皮肤的这一种生灭的变化啊，它可能它有一种所谓的这种相对的稳定，它也没有决定性。也就比如说我们说色是什么，执爱，对不对？执爱嘛，哈，这就是色法。有执爱的东西，我们就贴一个标签，哎，这个叫做色法。但是在般若经的一个修行者说，这样的一种执爱性呢，它也没有决定性，它会变能量的嘛，懂意思吗？你用一个比较，但我不一定能够贴切，至少我们可以用一个目前科学知识所知道做一些譬喻了，就是说你这些所谓的特质特性，波尔金的这个修行者说他也没有决定，一切都是因缘决定的，懂意思了，你再怎么样困难他还是因缘决定，再怎么样坚固，再怎么样的一个安定，它还是受因缘条件支配的啊。那它要破除，就是一个这种如幻如化的，它没有决定性的啊，它非常的彻底的了知，没有那种不变的了啊，都是会变的，懂意思了啊？嗯。好，既然会变，那你如何能说这个是色法呢？懂意思吗？啊，所以色也不可得。那大概般若经的一个教学观法就是这样子，没有一个法是有决定性的，嗯，它都是跟因缘条件受因缘条件支配的啊，哦。好，那这样子跟这个唯识家又有所不同。唯识家他说什么？你眼跟种子它不会变耳跟种子，它就是有一个对应的。耳根种子它会生成耳根，它不会生成眼根，懂意思吗？嗯，什么种子生什么东西，种瓜什么
得瓜，
然后呢种豆
得豆，
一定吗？会不会有例外？好，
基因改变，
好，所以这边主要是要说明，唯识呢是自相有，那这一个中观家是似有而实非有，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对缘起法存在的这一些，所以一法，比如说十八界这一些法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异性啊。好，那我这边有个 notes， 可能那个连线的人可以看得到啊，那边都没有秘密。好，那这边我的一个，这边有一个 notes， 就是个人的理解，他说这里面讲到这里面的差异，就是中观跟唯识的差异，主要在于自相的决定性的阐述。你耳根种子不是耳根，它就不是眼根，它是很清楚的，它因果不会错乱的，懂意思了哈。好，所以唯识家认为呢，依他起的一切法都有其自相啊，如色法有执爱相等等啊，依他起的一切法有一稳定的自相，有条不紊，因果不会错乱啊，什么样的东西它就对应到什么样的一个现存在的一个法，总之跟法它是一个很确定的，不会错乱的啊。好，那般若经中观论的阐述是，这些依他起一切法的稳定自相，它并没有决定性，也还是受条件所决定啊，所以就是似有而非实，非实，因为受条件决定了会变的嘛， 对对啊。好，那虽然维士说这个种子它会生灭，它还是眼根种子，它有的东西，它会保持的啊。所以这就是这样子，在它教学里面，它要让这一个不要让学习者有断灭的一个的一种感觉，一切法都没有啊。他这样讲的时候，你这语言的施设，它会有一些所谓的 side effect 啊，所谓的副作用。你这样的施设，就会让人家感觉它就是有个东西，它是你讲不出来，它好像就是真实的一个存在这样子啊。所以他用了很多方式来跟你讲，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这个语言的这一种的一个表现。他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一种理解了啊，这很难避免的。所以语言它是有极限有局限的，它是不完美的啊，所以它只能当作是手指，它要让你看到是月亮，它不是月亮本身，不是真理本身，但是它是一个工具啊。好，那这边的这一个 notes 啊。啊，这边有个爱，就是维斯加认为由四种子所生的法，啊，如这个眼根种子所升起，所升起的眼根，它有其稳定的特质，啊，而眼根种子生眼根不会生出耳根来，这些稳定的特质，也就是所谓的自信啊，自信。嗯，好，那中观家也认为，啊，认为这，也没有人，他中观家对于这一些稳定的自信呢，啊，这些稳定的特质，他们认为也会幻灭啊，会幻灭的东西，他们的定义就不能叫真实啊，这就是大家对法的一个定义，还有它的一个描述，它有一些差异性的一个存在啊。好，二家同认为这些特质会生灭，而唯识家从稳定。是特质来安立自信啊，那中观家认为会坏灭的东西就没有自信啊，因为有自信代表常恒不变异啊，大概就是对于所谓的自信啊不自信，中观跟唯识他们对于这些语词的理解他们有差别，所以提出来的主张的描述就必须要按照这个定义来全重新前后一致的来描述一切法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好，那关于偏计值呢啊，至于依法依着这一个依他起的法而产生一种执着，认为他实有的这样的一种偏计值啊，那他是无自性，是二家所公认的啊，都是就是说中观也认为这是龟毛兔角嘛，对不对啊？这就是偏计值是不存在，龟毛兔角是不存在的。那缘起法它是如幻有，而且它是有一个规则的，它不会混乱的。但是因为它是因条件而有，它也不是实有。那这个是中观的一个见解。好，再来会通中观与唯识的一个差异了。好，我们来看。其实就回到五识俱不俱的一个问题了啊，那我们简单看一下。好，依佛的教说来看呢，其实这个般若经是好的教学是没有争论的啊。五识具足，于一切法无自性空，一切为假名，了解的空是不爱有的啊，能够了解空是不爱有，依空所以成。能成为有的啊，能成立一切法，也就能信解而如实通达啊。那是五识具的解生密经自己讲的啊。来，那五识不具的就会以为一切空是什么都没有啊，认为空就是没有，这当然就不能成立一切法，那就不免会有误解啊。那也就是认为空就是没有，这不免会有不能成立一切法的这样的一个误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啊。所以这个就如果有误解，那就必须要依浅显明了的心解说，就是写生密经说自相有的实有为是啊， 也就可以依可以现解一切法空而渐入佛道。哦，这就是导师慧弘二家的一个说法。是，请说。
法师，那可以请你刚才那个讲波罗的讲那个眼跟耳根的那个例子，那波罗他会怎么解释？用这个例子，同样的例子。
同样的例子。
那就是讲法会怎么讲？刚才你说那个我意思是讲，就是说你同样耳根的，你不可能生出别的根的。
OK。如果是中观，他是说因缘决定的嘛，业因缘的决定，就是他不从种子来说，也就是说有些业啊，那他的一个因缘的一个运行，他人就长成这个样子，他这一部分他比较没有。比较深细的一个说明，那你可以明白吗？
我可以明白，我可以说。
那这部分他
例子来帮忙，
来帮忙是吗？
中论六种品，
六种品六根嘛，
对对对，
是六根。
哦，
六根就六种品。
那但是他也还是谈因缘和合，
对，他是完全谈因缘和合，
对对，也就是说那个那所谓的根呢，他也没有决定的一种
特。
也就是他也非实有，他没有说他怎么来的啦，但是一切都是因缘和合，他就是会这样子的一个事，就是世间他有一个因缘的规则，缘起的规则，实有故必有，
对，
懂意思啦，
我懂这意思，可是我一直好像没有办法想象有一个例子
比较一个明确的，
是不是像我也听过说人家用那个手指也可以是指根，对，就说不一定眼睛眼根一定就是看中指，那像观音菩萨如是什么都可以，
都可以，
对，
这有点悬啊，对呀，这个我们私底下在讨论，因为中观在某些事情他的一个立场是这样，他是破你的执，至于过程是怎么样，等你觉悟之后，你就知道，因为你讲太多，你会又产生另外的一个所谓的误解，就是说他们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进入是一个立场，有一点不太一样，他不太去跟你讲正面的东西，他要去遮止你错误的一些观念。这些错误都没有，你就知道什么是正确。这个是中观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特质，所以有它叫破而不立嘛，对不对？
破
而不立。法师长，能不能请问一下，您刚刚说空它不是没有，那没有它是不是空？阿弥陀佛。
没有讲，
从来不会讲，自己去体会。你说，就64页的那个地方，
64页。
就是说空它是没有，因为我们会堕入断灭界完空嘛，哈、
啊。对对。
那这个没有，那它是不是空呢？是不是因为空而能够成立没有这个法？
您是说唯识还是中观？
不是，就不管唯识中观，就是针对这个没有这个，就没有它是不是也是因为空而成立的？
如果是我了解他的意思，他要反过来，就是逆向来做一个这么说哈，就是说比如说遍计所执，对不对啊？在这个唯识跟中观，他都认为是没有的，对不对啊？那没有。它是空，但是中观的这个空义呢，就是没有实性的才叫空，你有因缘和合，这里还叫空。但是唯识它是没有一个基础的那样的一个，比如说就是在它是局限在这一个遍计所执这一个层次之空，但是呢，对于缘起法。缘起的一切种种的法，他就认为是不空，他是有种子的啊，有一个固定特质。但是在中观认为，这个还是空，因为没有自信。 要受条件，只要受条件支配就叫做空，就是所谓的无自性的代名词。就希望这样的解说是清楚，唯识跟中观对于空的定义跟范围让它有所不同。
是刚刚在前面要讲的一半被弹掉，
是
什么？我现在都忘了。
刚刚有说是利破也利，
对对，破利的，对
破，这个是可能是有一些经论对它的一个描述了。那中观它是从破中而立了，应该这么说，精准的讲了。但是有一些这个学派，他是觉得，哎，你特别是到这个中观唯识在相互辩论的时候，他说你只破而不立啊、哦，但是这个不立就牵涉到你的立是什么概念，
嗯，对，
懂意思吗？我遮了之后，我就显出真实，真实一真理，那这个算不算立呢？啊、哦，那。这个是，但是在唯识，他说你没有正面的表述，你是泥鳅派，这不是我这个自己乱讲，也就是中观他不跟你讲正面的表述，说这个正它是什么东西，他说这个不是什么东西，啊、哦，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个遮权，这个中观他用般若经，他用遮权，他说。真理是什么？就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你就导师或是古德有做一个譬喻的，就是国画，大家知道吗？你若西洋画要画月亮，大概就是画一个圈圈，涂上一个颜色，这就是所谓的正面的表述啊。国画呢，他就把旁边的这个，对，把它云把它画，就是遮嘛，把白的把它遮起来。啊，显出中间一块亮亮的，那个就是月亮。当然，同样都可以看到月亮了哈。那这个是譬喻啦，就是什么叫遮权？哦，那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哦，中观大概都是用这样的方式。那唯识呢？他就因为他面对可能他所面对的人一直问说，哎，能不能具体一点？能不能具体一点？那佛就不跟你讲这些东西，但是面对这一些这种群众的压力啊，我们设想他们当时时代的一个处境啊，就是他们有很多人想要知道，你这样子那种虚无缥缈哈，弯弯曲曲的，他们没办法满足啊，那他就做出这样的一个诠释来满足那个时代的一个根性，这个是我们个人的一个理解，然后那希望大家参考，我们继续往后看。OK， 嗯，好，那这边当然导师的话有点重了啦，哈。他说后代的瑜伽学者不能体解如来教说教的意趣，也不知弥勒无着教说是为了五事不具的根性而说，反而以为不问根基如何都要依解深密经的了义说不可，也就是他们觉得般若经讲得不清楚，一定要用这个解深密经才好、哦、但是般若经你五事具它也是可以明白，可以一直修的嘛、哦、所以后来就有一些争论、哦、OK， 好，这样问题就来，那他们就是会以为般若经的一切法空说，当然佛当然如实通达，但是说的不明显，容易误会，所以要依解深密经的心解说啊，非依不可啊。再来，那在有的时候呢，就是虽然不敢只是龙树所说的这一些教学教说啊，但是 去解说龙树菩萨的意思与自己的解生命经历一样啊。那龙树菩萨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他就是我的意思，呵呵，大概是表达这样子的啊。所以反而坚决反对中观者啊。哎，发现一个会影，这个有插电啊。OK， 有电池有。好，所以对中观者一些法通一些为假名的了义说啊。反对这样的了义说，然后就是在唯识的这瑜伽师地论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说对主张这样的人呢，不应共语，不应共住，那这个就蛮严重的，然后掀起这个宗派的一个斗争。那老师说呢，假使能想起还有五师具足的根基，有这个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的身见啊，那也许可以各释其机，各弘其道，而不必争执啊。所以大家的理解跟我个人不一样，没有关系啊。那我们能够这个达成共识很好，能达成共识啊，各弘其道，不必争执，大概是这样子的啊。嗯，好。好，这个以上就是关于这个观假实二字性了哈。哎，我们已经11点了啊，那是继续，因为后面大概也蛮长的，我们开放问答哈，开放问答。到目前大家对于这个假实二字性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请。
我觉得听法师前面的那个分析哈，
是
我比较认为就是那个中观哈，它比较是在法相上，所以我认为那是很了义的。那个唯识，他说一切唯识，事情的事嘛，
嗯，
就好像是说事相上来说，它是有的。他是在他不变
事情，
事项就事情的
事情，一个是
事情的
法是法性嘛，
嗯，
法相是从诸，因为法相法性有时候是同义语的，有时候法相是指的一切法的那个相状，跟诸法实相是不同的概念。那您的法相是？
我比较
法性。
当中观在讲的时候，
诸法实相，
实相上讲。
对，
可是唯识他是告诉我们，他是在事相上，他来告诉你你要这样认识。
是，
所以到时候其实可以相通的。所以我现在听法师说，我就比较了解他们所说的原成实性是什么东西啊？
对对，
我想是这样的分析。
哦，好，感谢分享。我还没有听懂，不好意思，大家先赞叹一下。
哎，法师好，我能不能请问一下哈？
是，
就是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那现在这个方广道人也好，或者是断灭空啊，就是什么都没有，这是不是也是以空义故而得成的？阿弥陀佛。
哦，他因为有空义故，一切法就不成，因为就断灭了。
但是已有空义，所以一切法得成，所以这个一切法应该也包含方广道人，也包含这个断灭见。因为已有空义故嘛，一切法得成嘛。
这个一切是少分的一切，就是指的是我们这个缘起世间的一切。那方广道人他们的这一种所谓的这种错误性啊，他在我个人理解应该还不在这个范畴里面，就是说一切法的人缘起的一切法，这个世间的一个一切法。对，
那一切法是不是也应该包含这些错误的知见，包含这些断灭见，它一切的都包含嘛？
在佛经里面讲到这个一切，我先说明一下，一切有两种，啊，一切的一切跟少分的一切，就是说，比如说一切众生皆为障痛，就是都怕被打，啊，但是你没有这一个。无色界的众生就没有无色了嘛，就是 这一切众生他并没有，他有就是某一个范畴里面的一切，就是要少分的一切。那一切一切呢，就是一切法皆无自性，那就包含你虚妄的，或是跟有这个因缘条件合合的啊、哦，这个都是空无自性的，只是说他们的一种所谓的就是若从唯识来讲，那种偏见所知，这个是可以完全说空，但是原依他起呢，你不能空，你只能说他没有自然生性，自然生性这一个特质是空的，它不存在的。所以瑜伽的一个唯识的学派对于空，它可以很简单，就是一个定义，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啊、哦，然后就是不存在啊、哦，不存在。那中观的这一个空的定义，它也很明确，就是缘起或是无自性啊、哦，就是空就是无自性，你就可以用其他不同的一个语词的一个代表啊、哦，就从这个现象界那。就以这一个阿含经有小空经，对不对？
好、哦，
这边有阿含班的。这个鹿子母堂空什么意思？是鹿子母堂里面没有什么东西，鹿子母堂还是在的。它是所谓讲鹿子母堂空，它是说里面没有人，没有马啊、哦，
没有。
但是这个建筑物是在的、哦、所以空其所无有其所有，这个是唯识的一个立场。那在中观说鹿子母堂空，它除了里面没有东西是空的一个概念之外、哦、那空它也是缘起，就是散灭了嘛，就是因缘散之后人就走掉，就没有人。这还有这个鹿子母堂也是因缘条件合合而造成的，它也是无自性的，所以整个建筑本身跟里面没有什么，没有人，没有象，没有马，这个都在中观里面都是在空的这一个的意涵底下，这就是在的范畴底下。那没有呢，也是因缘散灭而没有、哦、那。反正中观所讲的空都是从因缘来讲的，就是大概是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子的。